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学习快乐，也学习如何去快乐的思考这人生。好，这个人生在所难免，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爱惧欲惧啊，七情六欲。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的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到顾念的艺术，谈到情的安顿。所以古人喜怒哀乐爱欲惧，七情六欲，现代的人呢当然也一样，所以情绪的管理跟照顾顾念都是一个从古至今的议题。我们非常高兴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助研究员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把他毕生在研究室里面的对于整个我们的文哲脉络里面去看见我们古人是怎么样的来关顾情绪，谢谢他百忙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很快邀请他再一次的跟你相会，谈谈这一道愤怒的菜。好，我们快快请伯宏老师。伯宏你好。
凯庆老师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刘伯宏。
好，文字厨房今天又来个不一样的臭豆腐吧。其实很多菜是味道不好闻，但是好吃的，对不对？
对啊，有臭的，有怪的，对不对？
哎，对，
我记得好像四川菜里面也有怪味，
还有辣的，
对对对，
腥的，
没错，
酸的，
对，
其实那个味道都我们一闻都不会觉得是好吃的，
的确，
但是一尝，哇，那个味道真是特别啊！
真的要用心品尝，你就可以发现，其实每一个味道都有它独特之处。
是，就像我们愤怒。好，愤怒的顾念到底愤怒是什么呢？愤怒到底怎么样呢？然后从古代的人怎么样看愤怒，然后古代的人怎么样去提示你愤怒是如何的教养他。还有我觉得就是跟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跟我们 整个心理智商的教室里面对于愤怒的接招也是很雷同的啊，还非常有趣。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我们上几集的，如果你对于顾念的艺术、关于情感的安顿，甚至于更多的老年的关顾等等，你有兴趣，欢迎你上网，只要看到我们的网站快的送到家，所有的节目都录放在那里。而且刘伯宏老师有专门的 podcast 谈到他顾念的艺术。好，那老师要不要请你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进段音乐以后回来，你也帮我们做一点整理，然后延续的今天你对于愤怒的如何关顾他，如何关照这个愤怒在所难免的时候，你如何驾驭他。好，我们进段音乐，你休息一下啊。
好，谢谢。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博宏老师来到我们文字厨房里，跟我们煮这一盘很特别的菜肴，就是愤怒。好，来，愤怒。
愤怒的确不是 很喜欢的情绪、哦、可是它一直跟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哦、那我们之前也提到愤怒的来源，古代怎么谈愤怒，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我们怎么样去跟愤怒共处，甚至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情绪，控制愤怒，那提出了一些说法，提出了古人的一些讲法。我觉得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有讲到说这个李宗俭、哦、他把提出局外观跟事后思、哦、做一个局外人来想想，如果你被愤怒牵着走你会怎么样，不然你就做一个事后诸葛的角度来想一想，如果我真的做了下去按着愤怒来走，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局外观跟事后思，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古代的人在儒家经典里面其实有提到很多，我们要对于愤怒在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就要平常就要有一种训练，有一种操练，要时时的去分辨愤怒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样后果其实它带来的不只是损害自己，它甚至是影响到你的亲人，甚至影响到你整个族群。所以这个是愤怒，它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要必须要学习 去意识到它，去学习到去克制它。另外呢，我们也看见说愤怒来临的时候，我们易经里面提醒我们要用一种惩愤制欲的方式，用山一般的力量去压住一条愤怒的河流、哦、这个叫做惩愤制欲。所以吕坤就讲了那句很有名的话啦，克一分百分千万分，克得尽时才见有生真我，退一步百步千万步，退到极处不愁无处安身、哦、就不断的去克制，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一个延续不绝的事工作。那我们上个礼拜最后其实提到一个有趣的人，他是利玛窦的助手，是个外国的传教士，叫做庞迪沃。庞迪沃在《七克》这本书里面，他去分析了愤怒的情绪，他告诉你说愤怒是众恶之门、啊、当你把这个众恶之门一打开的时候，你身上的各种的品德众德他都会跑走，众德无法安其居，所以我们要常常让这个忍耐成为我们心中之主，让主耶稣基督的忍耐的美好的这个德性可以摆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话呢，家中就有家长在，家长有在的话呢，这些坏这些不好的分子呢就不会起来作乱了，这样。所以忍主，心中要有忍作为主人，忍主。最后呢，其实庞迪沃有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提到愤怒其实每个人在所难免，可是你千万不要蓄怒，蓄怒蓄就是把它积蓄下来、他说呼怒者人情也，人都常常会突然会有因为事情来临，你常常会有愤怒的情绪上来，这个是人之常情。可是呢，蓄怒是罪人、愤怒是常人、可是蓄怒是罪的，你把那个怒气累积在那边，你就会成为一个
蓄怒来工作，蓄怒来作乱，
对，你就会落入罪人。
是
怒老成恶，就是说这个怒气放在里面累积久了之后，成年之怒你就会变成恶，恶成与杀人罪是一样的，恶成与杀人罪等。所以十诫里面说我们不能杀人，其实你再推演下去，他这边告诉你说，如果你把你的怒气一直累积在里面的话，其实你就在触犯戒律、犯了十诫、所以我们就想说不含怒
到日
落，对、不要去蓄怒它，
含怒到日落，
对、你真的不要去蓄积你的怒气。所以庞迪沃的提醒很有趣，就是我们不可能回避怒气，要么就是我们时常操练忍耐，让忍耐成为我们心中的主，当怒气真的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蓄积它，不要停留在上面、一旦停留你就会被它捆绑住、所以不含怒到日落。这些事情局外观、事后思乃至于习愤惩愤，这些事情都是古时候的人所给予我们的提醒。可是呢，我们必须还是要想一想，就像我们之前在谈的，不管是刑天也好， 不管是共工也好，愤怒的情绪其实跟人类竞争这件活动这种行为其实息息相关。每个人期望被看见，每个人期望证明自己，因此呢，他会透过一些表现、一些行为，想要去完成、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在这个达到目标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引发竞争。所以竞争的行为既然不可以回避，那么传统文化当中怎么样去看待，甚至怎么样去标示出一个理想的竞争活动、竞争的方式，就是一个有趣的议题了。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竞争才是一个理想的竞争，才是一个既能够满足人们想要表现自己，可是呢，它又不会去造成太大的愤怒，引发众怒，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哦。我在这边要提的事情是古代的社礼，因为我对于古代的礼仪其实很感兴趣，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冠婚丧祭这些礼仪。可是古代的射箭其实它也是一种礼仪，古时候的在礼书当中它记载叫做大射，大射或者是乡射，大射是行在皇宫里面，乡射是行在乡里当中。这个乡射礼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例如比较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村里民的运动大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人们透过这个体力上面的这个竞赛比赛的过程去联系彼此的感情，这就是一个有趣的吊诡的过程、啊、既有竞争却又可以发挥达到联系感联谊的效果，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
所以才会有人联谊不成就反成冤家对不对？
是，对，所以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合理的竞争，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哦、古代的社礼呢，有一些有几点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的。第一个就是社礼这件事情呢，他在举行社礼之前，他要先举行宴礼，宴礼就是宴会啦，轻松的宴会。不管是在皇宫里面举行的大社礼，或者是在民间社会举行的这个乡社礼，在这个不管大社礼或乡社礼之前，他们都要先行这个饮酒作乐的礼仪。这是一个轻松宴会的场合呢，先让大家能够联系感情，
就是比武之前，
对，
先礼后兵，
先礼后兵，
大家先假的一下，
对对对，
这样子啊，开心一下，
对对对对，
然后射箭的比赛也即将开始，
没错没错，先有联谊，然后再来比射箭、嗯。对，那古书里面是这么记载，这个宴礼呢是用来干嘛？去确立，去提醒你们君臣之间的这些规矩。提醒你们君臣之间要有位分，我们接下来虽然有这个竞争咯，我们接下来虽然有比赛咯，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哦，大家都还是同朝为臣哦，同事一君哦、
嗯、
所以呢，我们彼此之间在接下来的竞争虽然会有胜负，可是各位不要忘记我们都还是
臣子，
都还是臣子、嗯、我们都还是服侍同一个主子、哦、对，所以大家要有君臣之义。那乡饮酒礼呢，这些乡在乡里之间要举行射箭之前要有行这个乡饮酒礼，就是在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板豆这样子。乡饮酒礼为什么是要告诉提醒大家，我们接下来虽然有竞争，虽然要比赛了，可是各位不要忘记要有长幼有序哦，这样子虽然有胜负，可是呢长幼有序还是更重要的事情、哦、所以社礼之前举行喝酒举行宴会，目的是要告诉大家，你们虽然求胜的心理每个人都有，没有人想要输，可是呢在这个之上会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优先于胜负成败、哦、关系要优先于胜负成败，这是行这些社礼射箭之前每个人都要被事先提醒跟教育的地方。
竞争之前的 那个先辈教育，
没错，
还用美好的经验啊，大家一起吃喝快乐，来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这样好是我们的基本。那等一下，如果战斗起来哈，啊，射箭的比赛哈，哎，哎呀，兵败啊，那个都不是哈。成败都不是我们的最主要的，
没错，
只是联谊而已，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到一同坐席是何等的美好，
嗯，
对，即便等一下会有胜负，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这个射礼的进行过程当中它也是很有意思的，哦，
嗯，
因为这个在这个射礼过程当中很强调的是什么，射的人，这个比试者，哦，这个准备要射箭的人，他是这样描述，哦，一个优良的射箭的人他有几项特征，第一个，他的进退周旋一定要合乎礼节，
嗯，
为什么进退有进退周旋，进退周旋因为古代的射礼是在堂上举行，大家饮酒作乐是在堂下，
嗯，
所以呢后来这个场地清开之后呢，比试者他们要开始捉对厮杀，那他们比赛的场合就要上堂，就要步行上这个堂上，嗯，然后开始就位，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每一个过程每一举手 一投足它都有规矩，
嗯，
这个比赛的之前乃至于比赛过程甚至于比赛之后，一举手一投足每一个参加射箭的人他都要能够去合乎他进退周旋要重礼，
嗯，
这是外在的表现，
嗯，
再来呢他内里面的心智里面的心思意念要端正，
嗯，
内智正，
嗯，
而且呢他在射箭的时候他展现出来的姿势，
嗯，
外体直，哦，是要很正直的要合乎规矩的，进退周旋重合乎礼，内智正外体直，在这样的各样条件具足的状况之下你才能够把你的弓跟箭拿得稳妥，
嗯，
持弓时审固，
嗯，
所以他是 一步一步来，先从射箭典礼开始之前你要进退周旋合乎礼，当你就定位之后拿起你的箭要瞄准标靶的时候内置正，你的心思意念要端正专注，然后外体直，外在的行为拉弓拉满弓的那个姿势
不要笔直，
笔直，
嗯，
然后这时候你的箭弓拿得稳妥才能够怎么样，才能严重你才能去谈射中这件事情，
嗯，所以用这个他射箭的举止行为也可以观到他的德性，
没错，
可以观察到他的德性，哦，
的确，
哇，所以原来古人做这些动作也是在制服他们的怒气啊，
没错。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让老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除了射箭这样的一个转化之内，啊，还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让我们读的信息。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这样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好，来伯鸿，你会发现古人 你刚刚在讲那个射箭的历程、哦、我都觉得好像看那个放慢半拍的影片但是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好有意思哦。其实那个整个经验也是在制服教养一个人的怒气的心理流动，
没错、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嗯、你看那个气一惹关系就破坏了、嗯、所以古人做这一些言语举止行动哪怕是联谊、嗯、也慢慢来慢慢来，其实埋伏在里面的概念也是不要惹到别人的气，
的确，
因为气一惹了关系就容易坏掉，
真的。对，因为争胜这件事情其实是他们能够了解到说争取胜负这件事情背后很容易带来竞争的关系，关系的紧张、嗯、甚至是关系的决裂、
嗯、
都会因为竞争而来、
嗯、
可是竞争又是不可避免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循循善诱，我们要怎么样寓教于乐的方式，透过身体透过认知去改变，甚至去预先预防，不要将关系走到那一步、哦、不要让怒气进来到这个关系当中。所以它的背后其实防微杜渐的那个警醒其实是很值得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了。所以你会看到他对于每一个参加射箭的人他有很严格的要求在，他们就说心平体正持弓时神固，你一定要心中要平静，身体要笔直合乎规矩，你的弓箭才能拿得稳固。那当这些条件备足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谈你到底射得中射不中。其实这个射得中射不中不只是说我等一下射出去的表现好不好，甚至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你的表现如果这一些过程当中你也不合乎礼数的话，你即便射中了也不计分。所以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要求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射礼这件事情表现出来的事情，就像刚刚凯庆老师讲的，我们可以去观察每一个比赛的人他的德行，内在的修养外在的行为，所以射者可以观德行。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射礼他是把一个本来是靠着血气气力的竞争把它升华成每个人的德行之争，我可以把他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我可以更合乎理，我可以更去控制自己内在因着求胜所可能造成的那种竞争的欲望，我可以把它有效的把它控制住，不受竞争求胜欲望的干扰，而能够内心专注达到身体稳定的状态，然后让内在的修养跟外在的举止调和如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射礼它表现出来的事情是对手已经不是你旁边那个跟你竞争的人，对，更大的对手其实是在你自己，你要怎么样去克制，怎么样面对这样的压力这样的冲动，而能够做出一个不失水准的射击。射礼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把竞争的关系予以转化予以升华了。古代的射礼还有很有趣的地方在于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的规定在。第一个步骤叫做它一定配合着音乐来射击，不是今天我们同时站在这个标靶前面、哦、瞄准了就射，不行。古时候的这个射击每一次的射箭呢都要配合着这个射箭的人他的身份他的官职而有不同的音乐。例如呢他说如果今天是天子来射箭的话，我就要奏周瑜这首诗， 这个诗呢为什么要做周瑜这首诗，因为周瑜在诗经当中，周瑜这首诗呢描述的是百官齐备，你看一个天子他的手下他下面的各个臣子每一个都齐备，没有任何一个缺漏，这样表现出来的是这个国政的运作维系其实是很完善的。所以天子在行射礼的时候要做周瑜，而且要按着这个节拍，周瑜这首诗的节拍来射出他每一支箭这样子。那诸侯来比赛射箭的时候要奏离首这首诗，离首这首诗呢他要叫传达的事情是作为诸侯他要按时间来朝见他的天子，这样才不是失职的表现。所以诸侯在比试射箭的时候他就按照离首 这一首诗的每一个节拍去射出他的箭。卿大夫呢他要射礼的时候他要奏采平这首诗，采平这首诗呢表现的是作为卿大夫他要遵循法度而行，他不可以任意妄为，所以卿大夫射箭的时候就要按着采平这首诗的节奏射出他的手中的箭。最后呢士就是古代这个贵族当中最低层的这个士人呢他在射箭的时候他以采繁这首诗当作他的节拍，采繁这首诗在告诉你的是作为一个最低身份最低贵族身份的士你要尽忠职守、okay. 所以你在射箭的时候就要按照采繁的节拍来射，换言之就是每当节拍 一到固定的节拍的时候你的箭才能射出去，你不能太早射你也不能太晚射，要在节拍上面射出去的这一支箭才算数、哦、所以要配合着音乐，古时候叫做以乐节射，通过音乐来去节制你每一次的射击、哦、以乐节射。为什么要以乐节射呢？因为当你按着这个音乐来射击的时候代表你是有在听这个音乐的，你有听这个音乐的背后其实代表的事情是你正在学习这个音乐背后要传达的
信息
那个意义、
嗯、
那个伦理的秩序的样态、
嗯、
所以你在射击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在表现你的能力，你同时也是在学习在接受一个更崇高的更典雅的更需要被尊重的一个秩序或价值，在这个听乐射击的过程当中你被内化了，你吸收进来、
嗯，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你说它是一个比赛也好，它同时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嗯
哦、所以它透过行为透过竞赛它学习到一个它应当要去遵循的规矩甚至是一个价值、哦、所以这叫以乐节射、哦、以乐节射之后整个射礼过程当中呢它是必须要有三个阶段叫做三轮比试 三个过程、哦、三个过程呢其实测试的重点都不太一样。首先要讲这个射箭呢在这个古代礼书描述上面每个身份所要射的靶长得都不一样，例如呢国君的靶上面画的是一只熊，大夫的靶上面是画的豹跟麋鹿，士呢画的是一种那种奇怪的这种真禽异兽叫做肝，画的这个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靶，你不能够射别人的靶，射错靶不算不计分。所以第一轮比试的时候竞射比赛的人来到这个堂上，这时候旁边的裁判官就会说不射获不猎获，就提醒射击的人、
嗯、
你们哦，第一个不要射到那个固靶的人、
嗯、不要射到人、嗯、
不要射到人第二个呢你们一定要射到靶上，你们不要越过那个猎，就是越等、
嗯、
你不要猎越过你的靶、
嗯、
越过你的靶有可能没打到，有可能是射到别人的靶 OK、嗯、所以不射获不猎获这是第一轮、嗯、第一轮要比的就是你的准度，你一定要射到你的靶上、
嗯、
OK再来呢第二轮比的时候他们就定位的时候裁判官 就会在旁边讲不贯不试、哦、贯是什么？贯是要有力量、
嗯、
你的箭就算射到、嗯、如果你没射穿没有射进去、
嗯、
而掉下来，这样也不算分、
嗯嗯、
所以你不只要像前面准确，再来你要有力量。第三轮是最后一轮的比试，这时候要比的是什么？裁判官会提醒你们不鼓不试。不鼓不试是什么意思？鼓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他要奏乐，每当节拍到的时候他会击鼓，鼓声一下的时候你才能够射箭。你如果落拍或是提前，这样都是不合格不计分。所以你会看见三次的比试，它不是只是比单纯的比你准不准，它也不是比你的力量强不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评比。你既要射得准，你又要射得重，第三个你还要合乎外面的规矩。这样的竞争过程当中，对现在人来讲可能会觉得很不痛快、哦、很拖沓、哦、怎么这么缓慢。可是呢，其实它背后要传达的事情是，在竞争当中有很多事情你是要被提醒的，你是要被顾及的，你不能够随随便便任意的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去取胜，这其实是最粗暴的事情，这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社里当中最有趣的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它是团队竞赛，它不是个人竞赛、哦、这称为三偶竞社。每一次社里的时候要组成三组，也就是上社跟下社为两各有一人、哦、总共有六个人。上社下每一次竞社的时候就是一偶，就是由上社跟下社组成，上社下社出来一偶竞射完这三轮之后再换第二偶，第二偶射完再换第三偶。也就是说这六个人分成三，六个人分成三组，每一组两个人，每一次就是两个人上来比这样子。所以三偶竞社呢算总积分，它不是算个人分数，它是算总积分的。为什么要算总积分呢？他清代的人有很有趣的提醒，这个总积分其实背后有他一个特殊的关怀在里面。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射箭这个历程到底还有关于关怀人性，关怀于怎么样抑制跟教育人的易怒的情怀。好，我们休息一下。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很高兴在快乐送到家的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一项他与我们讨论以古礼这个角度，以古书这个角度，四书五经，因为他 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都在文学哲学里面，我们的古书，我们的传统的研究里面，那从这样的一个顾念的艺术里，我们如何来看当代我们这些人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管理自己，顾念自己的情绪。好，我们现在赶快把情绪时间交给伯宏。
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比赛射箭这件事情，古时候有很多的规矩，这些规矩其实背后呢，既要传达给这些 比赛的人，你们在竞争的关系当中还要去想到，去顾念到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是争取胜败而已，这是所以他要奏乐啊，在这些音乐每一个乐章背后都有他要传达的讯息。而当他们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他是才团体积分制，他不是个人制。团体积分制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里面，这是什么？当你在算总积分的时候呢，胜者的那一方呢，不会是因为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表现而取胜，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输呢也不是不能归咎在某一个单一的人的身上，所以清代的盛世佐他就说，不胜非一人之咎，没有胜不是一个人的过错，胜也非一人之长，也取胜也不是来自于一个人。这样帮助什么？让那些能力不够的，在这竞争关系当中呢，能力不够的人呢，他能够知道，哦，自己是不足的，而 有所羞耻，也能够提醒那些胜利的那一方呢，你们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力量而可以去夸口，你们乃是因为一个团队而取胜的。所以不管是失败不会归咎到一个人身上，这个得胜也不会去推崇单一个英雄，他也不会形成英雄主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消争斗之猛，让那个竞争的那个背后的那种怒气还没有萌发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它抵消来，而且可以养宽厚和平之德，让那个彼此对人宽厚敦厚的那一面，哦，可以把它保留下来。所以团体积分制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去敦促那些失败的人知耻奋发，可以去抑制得胜的人那种骄矜之心，然后达到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这个说起来我们当然都懂啊，比赛就是胜不骄败不馁，可是你看古人背后的用心还有那个每一个安排，其实背后都有他的深意在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你不采取积分制，团体积分制，你是采取个人制的话，它其实会带来一些弊病。唐代的礼书叫做开元礼，这是国家制定的一部礼典，里面就描述到这个中央朝廷在行设礼的时候要怎么设，当时就是不是采团体积分制，它是个人制，所以到最后计分的时候呢，由胜方站一边，负方站一边，然后每一个人呢，他去标记每一个胜方的名字，每一个都唱名，输的那一方每一个都唱名，所以呢，然后每一个人按他的这个得分多寡去行赏。这变成是说他们不是一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竞争个体，每一个关系都处于这个很濒危的状态，因为每一个都是你，每一个你都是我的对手。在这个状态之下，史书当中就记载众官既多，众官员很多，鸣笛乱下，那时候咱比试的那个箭，啊，会发出声音，那种会发出声音的箭叫鸣笛，这个箭就乱下，你看整个比赛过程就很吵，鸣笛乱响。然后呢，这些比赛的人呢，以苟获为例，就是说，哦，侥幸的射中了，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以偶中为能，好像不小心射中了，他就好像觉得自己射击的能力很了不起，以至于什么，他们无武善之容，没有那些前面提到这个良好射箭的人，他应该有着这个内在的德性跟外在的表现，所以导致一团纷乱， 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行社理想要达到的目的。哦，理的执行本来就是要去维系感情，可是这些执行下来变成每个人只是在这边争权夺利而已，去标榜自己的过程。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古代社理最后对于这个输的那一方呢，赢的人呢要帮输的人准备这个酒来去慰问他。我们现在常说罚酒，罚酒，常后面的人会把这个罚酒，输的一方喝的酒叫做罚酒，好像是一种惩罚。可是实际上在古礼里面，给不胜的人准备酒其实是要劝慰他，因为了酒
安慰他，
安慰他。为什么呢？因为酒其实是一个养生的，治病的一种药品。我今天胜的人帮不胜，帮输的人准备这个酒，其实是要告诉你说，哦，你今天表现不好，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体状态不够好，所以呢，多喝点酒，帮让你自己调整好身体，调整好你的力量，下次可以有更好的表现。所以他其实反而更加拉近了胜负双方之间的感情。它并不是所谓罚酒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代社理当中，不管他们的积分方式，不管他们这个比赛过程，乃至于比赛结束之后的这个胜负双方的互动，其实都有它的深意在当中。从这样一个理想的这种竞争的这种场合，我们可以看见说，它其实古人不管是我们前面讲到对于愤怒的管理也好，乃至于在这个具象化的这个社理竞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我们都有一些提醒。哦，提醒是在于什么？我们还是回到愤怒这个字来看，愤是心上一个分，无法合一的心叫做愤。愤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办法融入，愤怒的人没有办法跟别人融入，他把自己孤立起来，甚至他是不得已被孤立起来，被标签化起来，内在的这种情绪捆绑着他，旁边的人不理解他，愤怒使内心不愿意也无法被顾念，他呈现一个被抛掷出来的一个孤单的个体，一个灵魂，一个生命在那当中。所以我们会看见说，我们如果继续按着过去的方式去将愤怒予以负面化，无法给予他一个中性的看待的话，其实愤怒会让一个生命被遗忘，被忽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周易损卦里面惩愤治愈的这个提醒，他在告诉人们说，你的愤怒其实跟你的欲望关系非常密切，就像我们讲到的物质跟欲望息息相关。可是其实凯信老师也提到，人有更深层的三种渴望，一个是身体被良善的对待，心理能够被理解，存在有意义。当这三个最内在的这个渴望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人是很容易进入愤怒
悲伤嘛，
悲伤
就悲愤了。
没错，我们看到不管是共工或是刑天，他们没有办法被纪念，他们没有办法被看见，他们被遗忘的时候，那个愤怒是一辈子，是在历史上面没有断绝过
的。因为他们没有料理好他的愤怒，他就会变成了一身的臭名跟毁坏的形象。
对，所以你说为什么怒是奴役的心，那个心是被奴役着，
是
对想要被看见的心理遭遇边缘与忽略的对待，让愤怒不断的累积下去。所以这又回到庞迪我讲的蓄怒，有些时候人是不得不再蓄怒，因为他被这个社会 给推着，怒气没有办法得到宣泄。我们也从这边看到人为什么需要愤怒，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去宣泄那个内在的压力。所以愤怒有它必须存在的价值在。从这里面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就是竞争这件事情，我们常常看到现代的人强调现代的世界观或者是伦理观强调竞争力这件事情，提高竞争力把它简化成为是输赢成败，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轻视了人那个不可被取代的价值。哦，作为基督徒他应该了解每个生命其实都是奇妙可畏，都是按着形象神，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竞争，因着只注重胜负成败而去忽略了这个价值，人那个不可被取代的价值， 这是对于人权更大的抹灭。所以当竞争力过于提倡而去抹灭了人的价值的时候，它反而是在强害了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人权这件事情。左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描述，他说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加诸在小人身上。这贵族呢，把他做的好事呢，去加诸在小人的身上。小人呢，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呢，去跟君子对抗。小人伐其计以平君子。好，两边就呈现一个互相这个上下无理，乱虐并生。这个社会不只是乱，而且它进入一种虐，彼此的苦毒、苛责、苛待、虐待。乱虐并生，由真善也。这一切都是从竞争这件事，过于看重竞争，只看重竞争这一点出发，导致君子称其功加小人，小人伐其计平君子。所以这是古代竞争关系之下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所以谈到这样的一个理哈，也是提醒了我们存在不忘记它的核心。好，就是上帝创造人是奇妙可畏的，那个整个铺陈整个推进都是按着神的理的对待，
没错，
所以就会减低蓄怒，
嗯嗯嗯，
减低生命的迫害性，
没错。
好，今天非常谢谢柏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个古礼里面如何顾念愤怒这个情绪。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老师的到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天见。谢谢，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凯茜老师。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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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Don't worry, ooh, ooh, ooh. Be happy. Ooh, ooh, ooh.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ooh, ooh, ooh.